出来，同时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保罗的差遣的神学或者差遣的方法或者经验。所以我很快的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的行程从安提亚去到哪里，萨拉米、帕佛啊，在这个 Cyprus 这个小岛，然后再往北到这个亚他利，然后最后到了以哥念、路斯德、特比啊，然后就回程再回到安提亚这是第一次的行程，很短，一个小小的 circle 那这一段是重复的那么第二次从安提亚就你看这个绿色的部分到了这个大树特比、路斯德以哥念，然后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就一直沿着亚细亚这个边界走，因为神的灵不准他们越过这个边界，然后他们就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啊？马其顿的意象，所以他们就越到西边去，到了腓立比，然后就一直往南走比利亚非常有名的地方，那边的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然后都一直往南走就到了雅典、哥林多，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坐过海到了以弗所，然后就一直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到他们的母会安提亚到这里在这边所以你发现第二次的旅行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看到特点？哇，是一个什么？差不多是没有重复的 circle， 一个大 circle。第二次的旅程是最大的范围，一个大 circle， 没有是回去的就是单程路。那第三次的旅程也是从安提亚出发，就往西边，也是走回曾经第二次去过的地方，包括特比啊、路斯德、以哥念。然后往中间走到以弗所，然后再往北走下到这边来，到了哥林多就开始回程然后到了这边，然后坐船再回去来到耶路撒冷就被抓了所以三次的旅程那我也发了一个的简单的资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移到中间去了。可以帮我们关一下。就移到旁边去。好，谢谢。所以我们看了三次的旅程，我们发现保罗的差遣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或者差遣的策略 strategy 有些什么的特点。我看到有同学交回来的报告写得非常的好很详细的资料。我们发现什么？第一，找到什么？没有看到他的差遣策略有什么特点？功课不是已经做完了吗都忘了范围越来越大，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第二次最大而且一直往西边走很好。还注意到什么？还有什么特点先到会堂很重要，它的立足点 也可以说他的 starting point， 也可以说他找到一个 contact point， 透过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你发现在13章14节、14章第1节、17章，他都先到会堂里面，能够有一个的立足点在里面传福音。假如应用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要做普世宣教，我们中国人最好的立足点是在哪里啊？全世界都有中国人的什么餐馆啊，所以我们要为餐馆祷告啊。我们去那个地方之前，我们要求神能够释放一个餐馆啊，那个餐馆的老板信主的话，我们就得到一个会堂了，我们就可以在那边有餐馆的大厅啊，可以传福音了啊。所以我们要找立足点啊。那你发现他不单是在会堂传福音，假如你注意17章17节，他还在哪里传福音呢？我们来看17章17节，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最近才开始被人发现。17章17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哪里啊？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Marketplace Evangelism， 看到吗？我们最近在听 Elsa Wolso Rick Marshall 在讲这个 Marketplace， 在这个职场来传福音，在职场来甚至建立教会。保罗他的宣教策略早就是在世上 in the market， 在这个市场，可能就是在这个Starbucks 咖啡门口，在那边跟聊，跟传福音，可能在这个超市门口，在天天门口，在永和门口啊，有人多的地方，或者在公园，都在那边传福音。所以假如用这种模式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怎么样啊？有没有在传福音啊？没有，我们都是关上门来省灾省灾啊，好像外面的人都不敢进来啊，教会太神圣了，太严肃了啊，好像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很多人真的不敢进教堂的。一进去就唱圣哉圣哉，哇，他们吓得啊，还有主在圣殿中要严肃要庄严啊。但是你发现保罗是在什么一般的市场有人群的当中。其实你发现这个策略并不是新的，除了保罗是这样做，你发现还有一个人早就这样做，是谁啊？四福音里面谁常常这样做？耶稣，耶稣常常就是在群众当中，就是在那边讲论，就在那边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但是不晓得 somehow and why， 为什么今天我们好像把这个 marketplace， 把这个有人群的地方，我们就有点害怕。其实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进到这个 marketplace， 进到公司，进到学校，进到诊所，进到你的工作岗位，啊，能够在那边传福音。你发现他不单在 marketplace， 我们再注意19章第9节，他在哪里传福音？啊，我们当中有很多的 PhD， 很多的 master degree， 求神为你们开路，看看保罗在哪里传福音。19章第9节在哪里？在这个拉推拉奴的学房啊。这个学房是什么学房呢？什么叫推拉奴学房？是什么意思？是当时许多的演说家、哲学家演讲的 lecture hall， 等于今天的什么？类似今天的什么？类似今天的大学啊，或者说演讲厅。所以求神让我们怎么基督徒能够去哪里传福音呢？进到大学里面，我们在那边做讲师啊，做 guest speaker， 在那边开 seminar 啊，让我们到这些高知识水准分子的地方去传福音，把大学校园能够翻转过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的立足点 contact point， 除了会堂还有什么街市啊，群众当中
还有在学法。好，还有找到什么？啊，在路上，对，他到腓立比的时候，就在路上啊，就在一个有人祷告的地方啊，就碰到尼迪亚，就在那边跟他传福音啊，或在雅典路上啊，看到满城的这些的这些的不同的神等等啊，在路上就传福音，嗯。那我很快的把我自己所发现的14个 point 可以讲一下啊。第一，在13章第三节，你发现保罗巴拉巴出去不是随便出去的，是因着什么？有圣灵的差派，有教会的差派，有教会的 support， 教会的带导。假如没有教会的带导，我想他们出去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送死。我们需要真的是有整个教会的团队这个祷告来托住。所以宣教士传福音的工作一定要建立带导的团队啊！你们在这里受装备，任何的服事都需要个带导的教会团队在后面来托住。第二，保罗不是一个单独的人出去，他是怎么样啊？每一次都怎么样？都有同伴，需要一个团队，啊，需要一个 mission team， 两个人、三个人，啊，能够出去。第三，刚才讲了他的立足点，在会堂、在街市、在学房。那第三次会堂，第四是 marketplace 跟这个学房，第五。在13章的37节到38节，看到他传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复活，传一个纯正的十字架的福音。第六，在14章第3节跟第9节跟第10节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看到什么？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啊，所以神迹奇事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特别在第九节跟第十节，他把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让他得到完全的痊愈。所以今天求神用我们不单是去传福音，更求神把这种恩赐信心赐给我们，能够用神迹奇事证实神的道。第七，在14章的21节，你都看到他在第一次的行程跟第三次的行程常常怎么样啊？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兼顾他原来所建立的教会，不是传了福音就跑了，需要 follow up。 今天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开布道会常常没有 follow up， 你发现保罗一次、两次、三次回到他们当中来继续 follow up 跟进的工作。好，所以在15章36节、18章23节都看到他要回到从前所建立的教会去看望他们。第八，在14章23节看到他不但在一个地方传福音，而且还怎么样？哎，在那边选立长老，建立当地的 leadership， 把 leadership 交出去。早期的宣教师在中国传福音为什么那么失败？没有看到这个原则，不信任中国人，好像觉得中国人好像比他们笨，还是灵性不够好，所有的权柄都抓在差会，抓在外国人的手中啊，所以中国教会一直起不来。一定 我们建立教会，我们要信任当地的同工，把 leadership 把权柄把钱财交出去，让他们自立自养自治，这所谓三治的原则啊，是对的，in principle。 第九，14:26看到 他们怎么样，每一次都一定回到安提亚做什么，在那边报告，在那边休息，能够回到自己的 mother church 母会 report and rest。 我们做福音的工作，我们需要一个教会做我们的 mother church。 你们在这里读神学受装备，需要有好的教会来支援你们，所以不要忽略跟教会的关系。第十，16:6看到什么？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16:7，他们敏锐圣灵的引导，耶稣的灵却不取他们，他们就不去，就不越过那个边界。然后到了16:9-10，他们是领受异象往前走。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工厂的异象，让我们领受这个异象，我们勇敢的带着异象往前走。假如没有异象，祷告等候。神给你的意象在哪里？在中国大陆，在非洲，在中东，还是在北美，还是青年人的施工，还是老人的施工，不同的 people's group， 不同的 unreached people， 还是 1040 window 里面的一个国家。求神给我们一个意象，给我们一个负担。16:31，看到保罗怎么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你发现保罗传福音注重什么？不是单单个人得救。我们过去的策略常常都是只是希望他个人得救，但是你发现保罗要的是什么？全家得救，全家得救。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丈夫没有信主，或者姐妹没有信主，孩子没有信主。求神要我们有个对的策略，我们要得着整个家庭，为他整个家庭祷告。得着一个人就是好像只是得了一个 entry point， 我们透过一个人要进到整个家庭，需要更多的家庭探访，更多的关心某个家庭。你发现今天为什么不能整个家庭得救？很多时候我们的教牧传道，我们只是在讲台里面讲道，很多的团契，很多的聚会，我们不会去得着那个家庭，去请整个家庭吃饭，我们进到那个家庭去探访，带着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一起去打球，这个当然要花时间，但是会得着整个家庭，所以我们需要朝着这个方向，有很多需要 re-strategize， 我们要整个的策略要完全要调整。假如你要得着这个家庭，可能你要改变你很多的教会的牧会的方式，以家庭的需要为中心，办很多家庭的讲座，怎么样去 reach into the families， 跟他们的家庭给打成一片，所以牧会我自己感觉其实探访是非常重要的，透过探访你很容易得着整个家庭，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去钓鱼，一起去玩，一起去旅行。12在17:24-28，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保罗是用什么方法在传福音？他说：“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然后他又讲到，我们生活 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剩的。你发现保罗在这里用了什么的方法？看了吗？耶，他用这些的当地的文学哲学的人世人的思想跟他们对话，而且用自然启示，用科学来跟他们对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是单单只是懂圣经，我们要对天文地理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各样都要懂一些。你碰到不同的人，你就有对话的内容，否则别人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不懂，讲政治也不懂，讲天文也不懂，什么都不懂啊，只懂圣经啊，那没有办法对话，你懂吗？哲学我们要懂，好，因为有各样的人啊，相信存在主义的，我们可以跟他谈存在主义啊，相信这个进化论的，我们可以跟他谈进化论的一些问题在哪里啊，我们需要有各样的这些自然的启示、自然的科学的知识等等。十三，你从二十章十八、十九节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二十章十八到十九，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看到什么？哇，看到一个传道人生命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亏欠神的荣耀，或许我们讲得很好，但是为人如何？但是保罗他是完全的透明啊，他说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知道，凡是谦卑啊。而且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然后在三十一节，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然后在二十节的后面，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很多时候今天我们传道人有些道我们都不敢讲，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一碰到讲十一奉献，我们就请外面的讲员来讲。为什么那么宝贵的真理我们传道不敢讲？怕得罪人吗？啊，很多真理我们不敢讲啊，圣洁的真理可能也不敢讲啊。但是保罗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他忠心的传讲教导，他生命的见证跟侍奉。所以假如看了这十四个他的差权的方法也好，原则也好，重点也好，假如我们真的愿意效法保罗，我想我们的侍奉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好，所以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你们所观察到的啊，或者说我们刚才所讨论没有提到的，我想一定还有。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则。你发现这也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啊，我们也需要 test water。 假如那边的人 they are not ready， 他们的心刚硬，你就不要，好像这个苹果还没有熟你都硬要摘它，没有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个人布道也求神给我们分辨的灵，假如你觉得他 not yet ready， 你就不要一直 push 他，先慢慢放长线来钓这条大鱼啊。所以需要有分辨的灵啊，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策略跟智慧。不要硬来，不 ready 我们就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方式啊。好，还有没有注意到其他的？ 好，那我们就不再多用时间讲这个保罗的猜拳神学或者策略方法，我们就回到上礼拜我们讲到保罗对耶稣的神性的认识。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耶稣，他整个对主的认识翻转过来，他认识到耶稣是主， He is the Lord， 万膝都要跪拜他，万口都要称颂他。那我们上礼拜也看了很多的经文证明了耶稣完全的神性，他是神，他是自大的神，他是荣耀的主。那么下面一个题目就是他是神，那么很自然我们都应该向神什么敬拜跟祷告。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常常只是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其实我们不单单可以跟天父祷告，也可以怎么样，跟主耶稣祷告，向主耶稣敬拜。所以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啊，提到对主的敬拜，罗马书十四章，十四章十一节，假如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你发现这个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是指到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敬拜他啊。然后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屈膝在主的面前敬拜他。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glorify him， worship him and glorify him， 敬拜他，尊崇他，荣耀他。那也有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直接的向耶稣祷告，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耶稣的名，呼求主的名。同样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林前第一章第二节啊，提到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求告耶稣的名。然后再看林前十六章二十二节，十六章二十二节后面的一句，主必要来啊。其实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准确，在英文圣经是翻 Come our Lord， 是对主的一个祷告，祈求主快来啊。所以原来的希腊文是 Maranatha 啊，所以我们也有一本的这个诗歌本叫啊 Maranatha 啊。那这个是个亚兰文翻成希腊文的一个句子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Come our Lord， 如同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好像老约翰在启示录最后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向耶稣祷告，主啊，我愿你来。那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八节也提到他三次求主，求主耶稣，然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也提到感谢主。所以从很多的经文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不单可以向天父敬拜尊崇祷告感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向主耶稣敬拜感谢祷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的发展，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假如我们能够向天父敬拜，三一的真神父子圣灵，神的本首，他的 Godhead， 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提到圣父是神，这是神的本首，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那我们要向天父敬拜祷告，我们也要向圣子敬拜跟祷告。 How about the Holy Spirit? Should we pray and worship the Holy Spirit? 这是一个很多不同的神学家在争论的议题啊，我们应不应该向圣灵来祷告甚至敬拜，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在 J.I. Packer 的一本书 Instead of the Holy Spirit， 这位近代的福音派英国的神学家也是圣经学者，他在这本书里面结论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他中文的翻译叫什么，随从圣灵的脚步吗？ Instead of the Holy Spirit， 他的结论说 It is appropriate， 很合宜我们要仰望圣灵，向圣灵祷告。因为的确有很多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讲到说向圣灵祷告，但是很多的经文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我们要依靠圣灵啊，我们要随从圣灵啊，我们要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我们来靠他，来仰望他，仰望他的引导。难道我们仰望一个人引导，我们不跟他讲话吗？我们都闭着嘴啊，我们会跟他说：“圣灵啊，求你来引导我；圣灵啊，求你来安慰我；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对不对？”圣灵的求你来光照我，圣灵的求你来在这些慕道人身上做重生的工作。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来祷告，圣灵就自然动工吗？假如我们相信一切的工作要透过我们的圣的祷告来成就神的旨意，那么很自然我们需要什么？同样的依靠圣灵，来求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啊。所以是从这个保罗神学的对圣父跟圣子的祷告，我们做了一个补充的说明啊。当然保罗书信里面没有直接，或者说在新约里面没有直接的一些的榜样提到向圣灵祷告，但是从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跟圣灵的关系啊。那我们下 一两节课 我们特别提到保罗的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看几次经文啊。好，我们有没有其他问题啊？那关于耶稣神性的最后一部分，主耶稣的神性的工作，包括他的创造，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的护理，对整个宇宙的保守，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耶稣基督他的审判等等，都是神性的神所做的工作。 好，所以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神性，保罗他的耶稣的神性观有没有什么问题？
拯救不是人吗？人性吗？他成为人替我们死。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上死。这是直到我们身体的得赎啊，我们整个身体灵魂啊得蒙拯救。我这里没有讲义哈、啊。我这边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跟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啊，可以改一下，假如错了。创造是是哥罗西 Colossian，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
上面写的是
加拉。哦，打错了，改一下，因为那个 GAL 跟 COL 很难分哈、啊，是 COL 啊，是哥罗西书。
拯救那个以弗所书五章二三节可能也引错了。哦，没有错，它是教会全体的救赎。
好，那我们都进到第三部分，保罗的拣选论 ，election。那讲到 election 这个事情，我们先看一下原文，有一个很这个拣选这个字的原文很有意思。原文拣选这个字是两个的字根所组成的，一个是 egg， 就是 out 出来 ，legomai 这个字，它是原来从 legomai 是一个官声的语态，就是 back to himself 的意思。那么 lego 这个字呢，是说话 talking 或or expression。 所以什么是拣选呢？假如从字根来解释，就是 the talking expression for himself， 是神自己按着自己的 expression， 他的意思，而在众人当中选出来他的子民，这叫拣选。所以从这个拣选这个字，就已经可以看出神的拣选是按照他自己 for himself and by himself， 而不是因着人本身的情况在那边挑选，好像我们到市场买菜一样，这个菜有点黄，我们都不要，我们要挑那个绿的。神的挑选跟拣选，感谢神，不是按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是有客观条件，但是神的挑选跟拣选不在乎外面的客观条件，是 by himself， 按照他自己啊的意思而拣选。那为什么保罗的书信里面有那么强烈的拣选论？你发现 彼得或者约翰啊，不会那么强烈啊。希伯来书也没有啊。为什么保罗的拣选论会那么强烈？原因在哪里？哎，从他个人的经历，想想看，扫罗往大马色的路上，他去那边做什么？他不是去那边 寻找耶稣，不是去那边寻道，去寻找真理。他在那边是要准备要逼害基督徒，他不是个慕道友，他是个 persecutor。但是居然耶稣会向他显现，按照人的想法，耶稣向他显现是应该怎么审判他，用荣光灭绝他，对不对？居然耶稣没有审判他灭绝他，反而什么，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要我们来看一出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啊，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的十五节是六节，主对亚拉利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拉利亚的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的22章，保罗在耶路撒冷他的同胞的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也同样的引用了，重述了亚拉利亚的话，讲到他是神所拣选的。而且当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他字的自白的时候，这个拣选的说明就更深入。我们 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看到吗？这个拣选从他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当然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得更清楚，其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对保罗来说，不是神的怜悯，神的主权，他没有办法解释他居然还能够存活，没有被耶稣的荣光灭绝，反而被耶稣恩召呼召来使用。他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的拣选，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按照人的条件来说，他是怎么，他是不应该得救的，他是该死的。但是他真的明白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情况，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个什么发怜悯的神。所以保罗的拣选观是他个人跟神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所写出来，透过他生命的经历，透过神给他的启示。虽然这些真理在很多人的身上觉得很难接受，就好像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很难接受，所有的宗教都是讲行为得救的，但是居然保罗领受的那么清楚，是因信称义。所以不是用我们原来的人观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放下我们的一些原来的想法啊，看神的话怎么说啊。所以让我们来看拣选这个真理是他个人的经历，然后他也从在书信里面引用了很多的圣徒的被拣选的例子。我们先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第二节，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的支派。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个神所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发现他到后面二十八节啊，他都提到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神所知道的百姓就是他所拣选的百姓。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就是拣选以色列人啊，当然在旧约有很多的经文啊可以支持，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最少在罗马书十一章啊，可以看到他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同样他也提到以撒的例子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以撒是神所拣选的，是应许之子 The Son of Promise。 第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也不是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肉体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以撒的后裔包括以撒是蒙神所拣选的。然后从以撒讲论到雅各，雅各是蒙神所拣选的，以扫却被神所误的啊。我们可以看第九章的从第十节读到十三节啊，第十节。不但如此啊，他又举个例子了，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特别要注意，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假如其实按行为来说，谁诡诈，谁不孝顺，谁最败坏？这雅各啊，真的是为了好处不择手段啊，又夺了他哥的长子权，又骗了他老爸的这个祝福啊。所以你发现，假如按行为的话，雅各是很糟糕，以扫反而是忠厚老实，常常被骗受害啊啊！甚至你发现，当雅各要回来，他也没有去报仇，也没有杀他啊。所以神特别要显明啊，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假如神悦纳了以扫的话，反而我们会看错，以为神是按行为啊比较忠厚老实那个啊，神就挑选，但神就特别免得我们看错，就故意让雅各得救蒙拣选成为先祖，免得我们看错，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么你发现保罗为什么要在第九章一直去讲到以色列蒙拣选，以撒蒙拣选，雅各蒙拣选，他在第九章讲了那么多这个神的主权怜悯跟拣选啊，以色列的得救，雅各被拣选是在乎神的怜悯，在乎神的主权，他一直要把这个真理带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保罗信里面讲了这样一大堆的这些所谓神学理论， 我们可能听了也觉得很烦啊，整天讲神的主权、神的拣选 ，What is so important？ 究竟保罗的 point，What he is trying to get， 他又得到个什么结论？关乎我们，他要推论，假如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得救，他们蒙拣选，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完全在乎神的主权跟怜悯。那么今天难道神不能用同样的原则，因着他的主权跟怜悯，把外邦人怎么接上去，让外邦人也得救？保罗讲了这一番的话，其实要带出一个原则去证明 on the same principle based on God's sovereignty and His mercy, the Gentiles can also be saved as we are. 因为不在乎我们的行为。那为什么我们瞧不起外邦人，觉得他们是 unclean, 他们不洁净，他们不配？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是因着神的怜悯，临到了以扫，临到了以撒，啊，对不对？临到雅各跟以扫，以撒，啊。所以第九章是一个关乎我们以色以关乎我们外邦人有这个正统得救的地位的一个的重要的推论，因为。无论是以色列人他们蒙拣选他们得救，或者说外邦人，都是一样 based on God 什么他的怜悯跟他的主权，他有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有恩待谁就恩待谁。其实当这些犹太人听到这句话，其实保罗是要暗示他们，其实神有主权去怜悯这些外邦人。你们是谁？你们也不是同样的蒙神怜悯吗？难道你们的行为比人好吗？是因着你们的行为而蒙拣选吗？不是啊。所以解释保罗的拣选论，一方面是从他个人经历而出，另外是为了去肯定证明以色列这个对不起外邦人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是有同样得救的地位，都是神的选民，因为是神的主权。好，所以关于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所以你才会了解保罗为什么那么发力气讲了一大堆前面的话，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哇一直讲讲讲啊，其实就是要证明这个真理。到了第十一章他又讲啊，讲到这个橄榄树自治啊根本树的例子啊，这个野橄榄接上去神的主权。
在旧约里好像不太容易分辨谁是得救蒙拣选的，因为麦子跟稗子都混在一起，大家都献祭啊，外面的 performance 和那
就
是一样，那到底他是不是有
拣
选不太清楚，除非有些特别坏的 case。
所以你看，的确一家里面以扫跟雅各两兄弟，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若不是神这么说，就 不是保罗讲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对，所以到了新约时代，耶稣说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麦子跟稗子，有真的有假的，啊，所以说我们要非常的有智慧，有分辨的灵，啊，十二使徒当中都有一个犹大的，啊，所以的确，不是单单只是说哦，他来参加教会受洗了，他也跟你做了决志祷告，就一定得救，不是的，从果子去认出书来，啊，看看他有没有生命的果子。特别是求神给我们传道人有分辨诸灵的恩赐， 你跟他一谈话或者一看到这个人，你就能够分辨到他有没有得救。求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很多时候神给我这个恩典，跟他一接触我就知道究竟他的 spiritual level 到哪里。假如你今天要做个医生，你不能 diagnosis 病人有些什么病，有什么病到什么地步，那你怎么对症下药？所以我们求神要给我们分辨主灵的恩赐，究竟你跟他谈的话或者见到这个人，你灵里面觉得他有没有得救，他的灵程到什么地步啊，那你才能够帮助他，才能牧养他啊，才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用神的话来牧养他，浇灌他。当然假如我们有知识的言语，有智慧的言语就更好，看到他里面黑暗罪恶的光景，有什么拦阻他的灵命长进， expose out， 让他认罪，除去他的捆绑跟拦阻。那这种恩赐是更 powerful， 就好像彼得跟面的亚拉里亚撒菲拉，哎，什么欺哄圣灵，把他们里面那个罪指出来，洁净神的教会啊，这种恩赐是更宝贵哈。
在新约里面得救比较有个规范可以循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或者是从圣灵的角度在灵里重生。在旧约里面好像圣灵重生还没有这回事嘛，是吧？除了少数大卫说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灵，可是在旧约里得救的圣徒恐怕都没有圣灵重生的经验。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争议性的问题，究竟在旧约的圣徒他们有没有重生的恩典啊？那么我个人的领受，我认为有圣灵重生的恩典来光照他们，好让他们能够爱神、敬畏神、顺服神，但是没有圣灵内住的恩典啊，因为这个圣灵内住的恩典是到五旬节圣灵在普遍的浇灌下来啊，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的相信，假如不是圣灵在他里面做光照的工作，没有人能够真的是从心里面归向真神、敬畏神。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啊，然后再继续啊第二部分。